读一节圣经，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啊，只有一节的圣经，我们一同来念来。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再读一遍来，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个礼拜就是感恩节了，在这首先恭贺大家感恩节非常非常快乐，阿门。你知道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喜乐的人生。A.W. Tozer 牧师曾经这样说，他说信仰是喜乐的，否则天堂有什么意义呢？没错，你能够想象得到一个没有喜乐的天堂吗？那就不是天堂了，不是吗？所以保罗在这里很特别提醒我们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你要知道，当保罗在写这句话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在一个很顺利的环境，事实上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监狱的时候所写的书信。你看在这么困难的环境里面，保罗还在提醒我们要常常喜乐，可见得保罗多么看重基督徒要喜乐这件事情，而且不是只偶尔喜乐，保罗说要常常喜乐。跟你朋友说要常常喜乐，跟他说。那你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保持在主里面的喜乐呢？当然有人会想到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换个环境不就好了吗？但事实上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啊，不是换了个环境那么简单而已。生命中的喜乐也绝对不是因为换个环境就能够得着的，因为换个环境只不过换来不同的问题而已，不是吗？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啊，换个环境就解决问题就解决了，错了，换了个环境只是换来不同的问题而已。生命中的喜乐其实是需要在生活当中操练跟学习的。你说喜乐是可以操练跟学习的，没错，快乐或许是一种感觉，但喜乐绝对是在生命中生活中的操练。而保罗在这里说，这是一种可以靠着主而得着的喜乐。那怎么样能够靠主而喜乐呢？今天早上从四方面跟大家来分享。首先第一个，你一定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啊！跟你们说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在生活当中学习感恩是很重要的，因为一颗感恩的心能够使我们的心胸宽广嘛。否则你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你的眼目变得很狭窄，不是吗？你所看见的只不过是现实的环境，你所看重的只不过是眼前的成功跟失败而已。其实你要知道，你的生命是远比你某一个时刻的成功失败是更加宽广，所以无论你的环境是如何，你一定要学习数算神一切的恩典，阿们。诗篇九十篇第十二节，我们一同来念摩西的教导。来，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啊！可见的，当我们懂得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会越多的认识神跟他的作为嘛。反过来，如果我们不数算神的恩典呢？我们就很容易忘记神的恩典，而忘记神的恩典就很容易让我们忘记神自己。你还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医治了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结果只有一个人回来感恩了，耶稣就很惊讶的说，哎，得医治的不是十个人，那九个人在哪里呢？哇，可见的耶稣是蛮在乎我们回来感恩这件事情，不是我们以为哇还这么小事，感恩不感恩无所谓了。 No, 耶稣蛮在乎的，否则耶稣不会讲这句话嘛。那真的九个在哪里呢？怎么只有一个回来？可见的耶稣蛮期待，我在说，哎，他期待我们回到他面前来献上感恩呢。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越感恩的时候，我们就越渴慕来亲近他嘛。当我们越感恩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越能够经历到从神而来的喜乐嘛。那你说我们怎么样来数算神的恩典呢？ 我告诉你，就从你现在生命中所拥有的一切开始数算起吧。也许你也说，牧师啊，我生命中所拥有一切难道不是用我的智慧跟我的劳力所换取来的吗？有什么好数算的呢？但如果你仔细思想看看，你所拥有的这一切难道是单靠你自己吗？若不是神的恩典跟怜悯，我们哪有生命的气息可以承受这一切恩典呢？想到过没有？若不是神所给你的机会，你哪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来赚取这一切所拥有一切呢？我们看见其实这一切都从神而来。你知道我常常有机会在非洲啊做宣教的工作，我常说你一到非洲就发现非洲什么都不多，小孩子最多，到处都是孩子。每次我看见在非洲这些孩子们呢，我就不得不为我们在北美的弟兄姐妹献上感恩呢。我告诉你，在那边的孩子真的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有我们像在这里的环境跟机会，我告诉你。所以每年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送爱到非亚的一个爱心行动。其实我们送的礼物真的是一点点而已，但对他们来讲那真的是如获至宝啊！所以今天我们真的需要为着神所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来感谢神啊， Amen。不但要为神所给我们个人的恩典来感谢，也要为神所给我们家庭来感谢嘛。你们想到为你的父母来献上感谢啊？虽然有时候你的父母亲唠叨了一点啊，你知道现在连我两个女儿都嫌我唠叨，你知道吗？我很难想，你能想到刘牧师是很唠叨的人吗？平常一句话都挤不出来，怎么会唠叨呢？但我发现有时候我真的很唠叨啊。为什么会唠叨？因为爱嘛。为什么不像别人唠叨，就像你唠叨？因为爱你才会唠叨一点嘛。你要想，父母之所以唠叨，其实真的是因为有爱耶。有时候你真的是要为父母的爱来献上感恩啊，你们也要为你的另一半来感恩嘛。想想看，若不是他，有谁能够忍受你直到如今啊？一起说阿们，要大声说阿们。若是你曾经经历的家庭的破碎，那你还是要因为主的恩典，够用的恩典来感谢吗？因为无论人情怎么的改变，主的同在永不改变，主的慈爱永远不离开你吗？ Amen。 不但要为你的家庭来献上感谢，我们要学习为神所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教会来感谢。你知道每次当我思想到我们在生命河的整个属神的大家庭，我都不能不向神献上感恩啊。这虽然是个很大的一个家庭，可能大到很多人你都不认识，但我却告诉你，在这个家庭当中是一个充满神爱的家庭啊。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我真的看见在这里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为了这个大家庭真的是牺牲自己来满足别人的需要。弟兄姐，你可知道每一次你来这里主日崇拜有多少人正在服侍你吗？有时候你不觉得，有时候你也觉得好像理所当然，其实都是因为有许多在台前或在幕后的弟兄姐妹，他们默默在服侍。每次看我看见很多弟兄姐妹的侍奉，无论在主日的侍奉，在小组的侍奉，在各个部门的侍奉，甚至在基金会的服侍，总是做完了一次又准备下一次，忙完了一个礼拜又接着忙下一个礼拜啊。我就想起曾经看过一张卡片，这个卡片上面就画了一个家庭主妇在晒衣服，下面就是一行字，永远做不完。哇，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形容太贴切了，真的是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永远做不完呢。但虽然明明知道永远做不完，但为什么还继续做下去呢？弟兄姐，正是因为有爱在其中嘛，是因为爱神的缘故，所以我们愿意这样的委身呢，是因为爱教会的缘故，我们愿意这样的摆上，是因为爱弟兄姐妹的缘故，我们愿意如此牺牲自己。 这些年我在教会里面看见有多少爱的见证，多少人生命被改变，家庭被恢复。我告诉你，生命河真的是一条不断涌流的爱的江河。 Amen。 好不好，为所有服侍的弟兄姐妹来鼓掌好不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为神的摆上，为教会的摆上。一个感恩的心能够使你到处都看见神的恩典，你的心就自然而然能够喜乐起来的。 Amen。 第二，要肯定自我。跟你们说，要肯定自我。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们一同来念。来，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的怎么样，合乎中道。要看的合乎中道，意思就是不要高估你自己，但也不要轻看你自己。这是一个在人生的道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你知道今天很多人呢不快乐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认识到神所创造的自己是何等的宝贵。多少人一辈子就是羡慕要去做别人，但事实上你是神量身打造的，绝对不是别人的复制品。所以你千万不用去羡慕别人了，因为你不是他，他也不是你。你在他的地位上不会快乐，他在你的地位上也不会满足嘛。我们需要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按照他的计划所创造的，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独特。 Amen。 跟你朋友说，你是很独特的，跟他说。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教会的年轻的弟兄在聊天，我知道那个时候他正在读心理学博士，他正在写论文。我就问他说，哎，你在做什么研究呢？他说你知道吗，他说人的视网膜所收的这个讯号是二度空间的，可是到了脑子里面呢变成三度空间了。他说我的研究就是要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方式这个二度空间的讯息变成三度空间。我听完了目瞪口呆，我心想，天哪，怎么会有人做这种研究啊。那天我终于明白中国话所说的天生我才啊，必有用啊，真的是。我还记得已故的清华大学校长张明哲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是成功呢？成功就是尽己之性。换句话说，一个人的成功并不在乎他有多少钱，也不在于他有多少地位，一个人成功是在乎他是否能够把他自己的功能发挥出来。所谓卓越，其实就是活出神所创造最好的你。 Amen。 当你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活出神所创造独特的你的时候，那你一定就是卓越的。当一个人有能够有这样一种正确的观念的时候，他就不会落入那种与人比较的这种陷阱的里面。那特别在北美生活，我就发现啊，这种与人比较的心态是非常严重的，你知道。有时候在夫妻之间吵架，你都可以听得见丈夫会说，你看看别人的太太哈，又会理家又会房地产，精明能干，你看你什么都不会做。太太也不甘示弱，你看别人老公又开公司又投资生意又是名车又是豪宅，你怎么没出息。我喜欢与人比较。中年的夫妻也常常用孩子来互相比较，不是，你家孩子上什么大学啊， UC 啊，对不起啊，不好意思，我家上哈佛。我们人总是喜欢比来比去，不是吗？但比来比去的结果是什么呢？中国话说人比人气死人呐、啊。所以不要比较，要学习去看重神所创造独特的你。 Amen。 跟人家说不要去比较，跟他说。 因为有一天当你来到主的宝座面前，主不会问你说你为什么没有做好摩西呢？神也不会问你说你为什么没有做好大卫呢？神只会问你说你为什么没有做好我所创造的你呢？当然这个意思不是叫我们就不要有进取心了，要消极了，不是。在这样充满竞争的社会，我怎么能够不进步呢？而我们是需要不断的比较，但比较的对象不是别人，比较的对象是我们自己。我是比昨天是个更好的基督徒呢？我是比昨天更加成熟？我是比昨天是更好的丈夫或妻子呢？我是比昨天是个更好的一个父亲或母亲呢？我们必须要不断的与昨天的自我比较，好让我们在神的里面继续不断成长。 Amen。 一个肯定自我的人，他一定能够在生活每一个领域都能够不断的进步，他也能够安于自己的地位跟角色而不受别人的影响。这样的人必定是个快乐的人。 Amen。 第三，你要学习去给予。跟你们说，要学习去给予。今天神所给我们的生命其实是个活水的生命，这个活水是需要不断涌流出去的。你不能一天到晚求主帮助你啊，求主赦免你，在你生活当中你却从来不愿意去帮助别人，去扶持别人。有一次有一个人问的美国的大富豪洛克菲勒，就问他说，你觉得你还需要赚多少钱才会满足啊，才会快乐？他笑着说，再多一点就好了。再多一点，换句话说，永远不够，永远不够。事实上我告诉你，今天无论你有拥有多少的东西，你都绝对不会因为你所拥有的事物得以满足，不会，因为你永远渴望更多，不是吗？这是人的本性。无论你拥有多少东西，你都不会因为你所拥有的满足，绝对不会的，因为你想要更多。这就是人的本性，就是如此。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要学习一件事情，你如果想得到真的满足的一个喜乐的人生，你就要学习给予出去。不是得着更多，是给予出去。就好像在以色列，你知道有两个内陆海，一个叫做加利利海，一个叫做死海。两个海很有意思，来自同一个源头。约旦河是从旦这个地方开始流的，流经加利利海，然后流到死海。两个海同一个源头，可是结果却截然不同。加利利海是充满生命的地方，充满鱼群的地方，多少耶稣基督的神迹奇事都是在加利利海边发生的。死海呢，却是个没有鱼群，也没有任何生物可以存活的一个地方。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加利利海是一个活的海，水有进有出；死海呢，却是个封闭的海，水只有进却没有出。结果呢，是又咸又臭。弟兄姐妹想想看，今天你的生命是像加利利海呢，还是像死海又咸又臭呢？今天如果你的生命里面充满了苦涩跟埋怨，那我告诉你，胜过生命中苦涩最好的方法，就是要走出你自己那个自我封闭的心灵世界，实际的去帮助在你身旁周围有需要的人群。 Amen。不要一天到晚唉声叹气，不要一天到晚心情不好，你要开始学习去给予，去服侍，去付出，去帮助别人。这为什么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0章第35节，保罗这样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应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什么？说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你说怎么会呢？ 从人的想法是领受才有福，怎么施比受更有福，怎么会这样呢？一个人当他只有领受的时候，他可以拥有很多东西，没错，但他却永远无法明白他为什么存活在地上，他找不到他活在的存在的价值跟意义是什么。只有当一个人开始付出的时候，他才开始明白自己存在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这是为什么常说一个伟大的企业家或者伟大的明星运动员至终都会变成伟大的慈善家。你说这么好的事业，这么好的名声，为什么不满足？就是不满足，因为他找不到意义跟价值。只有他付出，他啊，我明白我为什么活在这个地上。只有当一个在付出的过程当中，人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喜乐与满足。你们事实上今天当你看见你所付出去的能够带给人生命的改变，社区的改变，我告诉你，那种喜乐是绝对你的言语无法形容的。你们就像我常说嘛，如果今天你带领一个人信了耶稣，我请问你，他受洗那天谁最快乐？就是你，就是你，你甚至比你自己受洗那天还快乐，因为你看见你撒的种子有收成了嘛。你们，那是你最大的喜乐，最大的满足。所以我们看见你要经历丰盛喜乐的秘诀，不是在得到更多，而是在于学习更多的付出。你们，事实上这为什么我们生命河灵粮堂这么蒙神祝福的原因啊？因为我告诉你，生命河真的是一个肯给的教会。为你们是鼓掌一下吧，真的。这么多年我真的为你们献上感恩了。在华人教会当中，我告诉你，我们教会真的是肯给的教会，而且我们也经历到，我们越多给神，神真的越多给我们嘛。阿们，我们又经历到神的信实跟丰富，哈利路亚。最后第四，要选择喜乐，跟你们说要选择喜乐。你说喜乐可以选择吗？当然可以。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喜乐，而且常常要喜乐，这是个命令语句，可见的今天我们是需要来顺从的，需要选择来遵从，选择来靠主喜乐。第二，今天我看见很多人呢，每天好像就让他们自己那个负面的情绪在主导他们，他们好像天天就是背着一个情绪的包袱在生活，心里面充满了不满跟埋怨跟牢骚，一开口就是昨天真倒霉啊，今天有够烦啊，明天八成完蛋了。见过这样的人吗？你是这样的人吗？希望不是啊。他们却不明白啊，正是因为这种负面的情绪使他们工作大打折扣，让他们的人际关系大受影响，结果他们所抱怨那些倒霉的事情一件件真的发生在他们身上。不是因为他们有先知的灵哦，绝对不是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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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而是因为他们容许这个负面的情绪来主导他们的生命啊。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选择让负面的情绪跟思想来主导我们，那我们的生活一定充满负面的一些结果，消极的结果。就像今天我看见很多人的失败，其实不是因为他们能力不够，而是因为他们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已经心存畏惧，预备失败，结果果然就失败。但其实今天我们一点都不需要让我们心中那个负面情绪来主导我们的生命的。大卫在诗篇103篇第一节给我们非常好的榜样，我们一同来念这个经文，非常重要的经文。来，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们看见大卫当他面对他心灵里面许多一些负面的情绪思想的时候，他没有只是听他心里面来向他埋怨，反而他这里向他的心来说话。他说，我的心呢，来称颂耶和华。 而且他吩咐凡在我里面。什么是凡在他里面呢？凡在他里面就是指着所有一切在他里面那种负面的思想跟情绪嘛，一切的苦涩跟埋怨的心态嘛。他在我里面一切的心思意念啊，一切负面的思想啊，通通要来称颂耶和华的圣名。他是在吩咐他的心要喜乐起来，而且无论他里面充满的是什么，他都吩咐他的心要用歌颂赞美来取代。大卫就是非常懂得在生活中选择要靠主喜乐的人。同样，今天无论你所面对的环境是如何，你一点不要去责怪别人。我告诉你，喜乐永远是你自己的责任。我再说，喜乐永远是你自己的责任。你要像大卫一样，无论环境如何，向你的心来说话。我的心啊，你要来称颂耶和华。你要选择用喜乐来取代一切的苦涩跟埋怨。事实上，我告诉你，当一个人心里开始有喜乐的时候，他就很容易能够看见神摆在他面前的机会。所以我常说，你的心一通，路就通了，就突然间发现你的人际关系就很容易建立起来，手中的工作也开始进都顺利。所以今天当你心中有负面的思想跟情绪的时候，要记得不要听你的心埋怨，要选择靠主而喜乐。你们弟兄姐妹，你要明白，喜乐真的是一种生活的操练。多少时候我们的眼目常常是被我们的生活环境所局限，不是吗？我们常常看来看去只看见现实的环境。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在我们环境之上，我们的神正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有些时候你真的要学习从神的宝座上来看你的生命，从神的宝座上来看你的环境。你知道，同一个土地，如果你从蚱蜢的角度来看，跟从飞鹰的角度来看是截然不同的。同一片土地，从蚱蜢的角度来看，蚱蜢是什么？蚱蜢就是活在草丛当中的。当你活在草丛，当你怎么跳，无论你怎么跳，你看来看去就是看到满地泥泞，不是吗？因为草子下面全是泥巴浆啊，看到很 messy 啊。可是如果你从天上的飞鹰翱翔在高空往下一看，怎么看遍地都满了神的荣耀，不是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同一面土地，当你从神的宝座来看的时候，是有神的荣耀在其中，神的心意在其中。所以无论什么环境，选择感恩吧，选择喜乐吧。我在说，当你心一通，路就通了。圣经上说，当你依靠神而得的喜乐，就成为你每天生活的力量。你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你，虽然在各样的艰难的环境、生活的困境当中，但是你却仍坐在宝座上。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你并没有改变，你的恩典没有改变，你的信实、你的慈爱、你的能力同在都没有改变。今天早上，无论我们处在怎么样的环境，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正坐在我们生命宝座上，让我们因着你就喜乐起来。我们选择来夸胜，我们选择来感恩，我们选择来赞美。你也知道，当我们的心来取向你的时候，你就要在我们生命当中亲自为我们来征战，亲自为我们来开道路。谢谢你，我今天早上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带到你面前了。我知道今天他们来到里面绝对不是偶然的，你要向他们说话，提升他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他们心就能够欢喜 快乐起来。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一同起立唱着回应诗歌。
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爱哭变为跳舞，一切山洼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你的能力抚庇我，战胜失恋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身。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
将软弱变为刚强，
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变为富足，瞎眼的看见，爱哭变为跳舞，一切山洼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你的能力抚庇我，战胜失恋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
哈利路亚，
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身。
哈利路亚，
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
来宣告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身。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
再一次来宣告神的恩典降临了，
神的恩典已降临。
哈利路亚，
喜乐充满我们中间，深处重担都变为轻身。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
弟兄姐妹，今天你的心喜乐吗？你的心喜乐吗？不是因为环境，是耶稣在你里面，主与我们同，他是喜乐的源头。阿们。不管你的环境是如何，也许你说牧师你不知道我现在说多大的困难，多大怎么喜乐的起来，我是不知道，但主是知道的。主正在与你同在，他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他正在为你开道路。阿们。你要喜乐起来，感谢他，来赞美他，来尊崇他。你一喜乐跟赞美的时候，我们跟神要亲自为你来征战，神要亲自为你来开道路。阿们。今天早上不要容许这负面的情绪在你里面啊！无论今天早上你在这里，你在一边听到之后，你就说：“哎呀，牧师真的不知道我在所经过的苦有多少。”无论多少苦涩埋怨，我告诉你，不要再被一个苦涩埋怨所捆绑，向你的心来说话。我的心要称颂耶和华，我不管你的环境怎么样，称颂耶和华。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主。
神的恩典已降临，将恩充满我们中间，你的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身。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
接下来一点时间 天跟我一起唱唱跳跳吧， right？ 唱这个不唱唱跳跳怎么行呢？对不对？ right？ 跟着我一起唱唱跳跳，哦。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身。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你是神的恩典。嘿，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身。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再再宣告，嘿，神的恩典已降临，充满我们中间，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身。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
依靠全能神，
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为什么要教你跳这个舞，就是你心中烦闷的时候，就来吧。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哎，我没有开玩笑，当你在愁苦的时候， You gotta do something。 你不要容许你自己被这种负面的思想捆绑，越来越愁苦，你要 do something。 你就来，神的恩典已降临，哎，这是我喜乐的秘诀。不是我爱唱唱跳跳，不是，啊，帮助我自己在愁苦的时候怎么办啊？你就是要 do something， you know， 让神有机会充满你，神的灵充满你，让你喜乐起来。 Amen。 所以今年的感恩节要充满喜乐， Amen。 不要把负面的思想情绪带回到你的家里面，拜托，不用，今天现在就交给上帝。我在说，不要把你负面的情绪跟思想带回你家里， You know， 交给神，让神的喜乐从你身上涌流出去。 Amen。
Amen。
要向你的心来说话，我的心要称颂耶和华。 Amen。
Amen。
把喜乐，神的喜乐带到你身旁，周围每一个角落。 Amen。 Amen。 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若在我们中间今天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的，或线上的也是一样，朋友也是一样，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今天是最好的机会，你可以接受耶稣进入生命当中成为你的救主。你可以跟着我一起祷告，我说一句，请你跟我说一句好吗？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你是赐下各样恩典的主，我今天愿意悔改归向你，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我愿一生跟随你，一生侍奉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阿们。恭喜你做刚才党，你就是神的儿女了。我们今天在聚会之后有一个启程的福音的餐会，欢迎你能够参加，能够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认识耶稣基督。或者今天没时间，你可以晚上啊，每个礼拜天晚上我们也都有启程福音的线上举行，你可以参加这句。网络上的朋友，你接受耶稣个人救主，请你填一下留名卡，也真的是今天晚上启程福音聚会，也欢迎你参加，在神的真理上更多的成长。 Amen。 待会儿在散会之后，也请大家一步就到这个以马内利厅，我想孩子们已经开始在那儿表演了，可以在那儿等候，我们在那儿一同点圣诞灯，我们在那儿宣告新的圣诞季节将要来临。 Amen。 一同领受神的祝福。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主耶稣，你是为着我们而来到这个世界上，主你赐给我们这样诸般的恩典，让我们真的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也愿意真的在一生一世为你而活。 主啊，真的把这种感恩的心放在我们心中，无论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如何，当我们一感恩一赞美的时候，我们真能够经历心通路就通的恩典。谢谢主，现在主耶稣就是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愿上帝祝福你们。你们，请大家现在移步到以马内利厅。